安歇水边，
我曾经分享过，神拣选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是主动的。可是当神呼召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为祭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要按着他的标准，他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是一个呼召，也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可以说我不要这样子做。当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等于说呢，我希望你们是把自己献上的。到底保罗是为了神劝我们，还是为了我们人来劝我们？如果你想清楚的话，我想保罗是为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劝我们。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活祭，成为一个这个世界上生命的主的好管家的话，那到时候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每一次神的规定或神的劝导或神借着先知的一些呼吁，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儿女，都是为了我们这些他所爱的百姓。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耶稣讲的比喻，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献上，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的话，那我们的人生会是怎么样的人生呢？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比喻叫做无知的财主。为什么他会说这个比喻？因为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产呢，家业呢？于是对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就讲了一个财主的比喻。在这一段里面，这个比喻有一个被注明的题目是无知的财主。因为这个人想来叫耶稣来说服他的哥哥跟他分家业，然后耶稣看到他心里面的问题，耶稣要做的不是帮他解决他的家产的问题，是要帮他解决他心里面的贪心。他要纠正他一个价值观念，他说，人的丰富，你以为你得到家业，你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吗？不在乎家道，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下来他讲这个财主，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是耶稣形容这个财主当时候他的生活的景况。他之所以称财主为财主，一定是他有很丰裕的田产，动产不动产我想都很丰富。然后呢，我们也从这个描述里面看到，这个财主他很有计划的能力。他看到自己的这些收藏，这些收获呢，那谷物呢已经不够收藏了，他没有说，哎呀算了，就把它给人吧，或者是我不需要那么多。他继续用他的财力来盖更大的仓房，他有计划，他是一个有长进之心的人，他懂得怎么扩大他的事业，而且他有经营的理念。 他计划他以后的生命，为他以后存粮。我们也发现这个财主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会存粮的人，一个会存钱的人，他还是一个会享受用钱的人。很多人他们很会存钱，很喜欢看着自己的银行的存款的数目增加再增加，然后呢他们却不去用它，他们专门以看着存款的数目的大小呢为他们心里面的享受。那谈到生活享受的时候，有人说一毛不拔，可是这个财主呢，他却对自己说，我的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的人生是有享受的意识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守财奴，他要过一个安安逸逸的这种生活。这个是目前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对不对？为自己以后着想，积存一些以后的，我们说后来粮，因为呢，这些呢可以让我们养老，这些可以让我们安逸，这些让我们有安全感。这个财主他还知道自己有灵魂呢，所以对自己的灵魂说，这个财主对我的意识是很强的，他不像一般人做牛做马，非常的劳累，到后来却不晓得自己是谁，失去了自我的这种认证。可是这个财主呢，你看他在这个耶稣的描述里面，他用了几个我，我的田产，我要这样子做，我的灵魂啊，他是很有自我的意识的，他不是像那些赚得全世界迷失自己的人，他自己没有迷失，他真的是一个拥有田产，拥有长进的心，拥有能力，拥有才干，一个懂得经营的人。可是很可惜的，耶稣把他冠上一个无知的头衔。一个财主很丰富，这是我们所羡慕的，但是如果加了一个无知的时候就很遗憾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财主他的遗憾在哪里呢？从头到尾我们看到这个财主没有提到神。传道书所罗门王不是说过吗？要趁着你年幼的年日纪念造你的主，不要以为到老了孤单了没有能力了脆弱了才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呼叫天上的神。在你年轻力壮的时候，不要把神排在旁边，要纪念造你的主，懂得感恩，懂得寻求神的心意，懂得用你所有的来服侍神。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遗憾的是什么？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提到，他的生命计划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去帮助别人跟人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跟人没有爱，没有彼此扶持的关系。在旧约时代，神对于穷人是很顾念的，他要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要扶持，有的要分给那没有的，借贷的到一个地步就要让他们自由。神他给我们有丰富有足够的人，不是要让我们独享的，他要让我们去分享。而且我们要知道，他恩宠你，让你有比别人多的，那是因为他拣选你，他托付你了，他信任你可以去为神的心意去分享，去爱别人。可是这个财主把他所拥有的丰富的一切据为己有，我的灵魂啊，我可以安安逸逸了，我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圈子里面就是只有一个我。他知道说他有灵魂，他所积存的就只有为身体积存，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计划怎么样喂饱他自己的灵魂。一个人活着不是只有说我吃饱了就好，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 他们用着一些食物在维系他们的一口气，可是什么气息都没有，他们不能走动，他们只赖着别人去喂他们，有的人甚至只靠着一条管子在维系他们的生命。要喂饱我们的身体有那么难吗？需要那么多吗？要喂饱我们的灵魂才是让我们可以安逸安然平安喜乐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他以为有东西吃够享受他就可以有生命里面的安全感吗？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上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耶稣的降生，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就是要给我们满意的喜乐跟完全安息的平安，这一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你有多少存积在银行里或在仓房里又怎么样呢？这个财主所遗憾的是，他没有认识到他的灵魂所需要的不是只有饼而已，只有粮食而已。而且这个财主他没有意识到生命不是他可以做主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继续这样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做了一个结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恩赐，我们也要懂得怎么样为神来忠心管理这些他所给我们的，不要把神，不要把爱人的这样的关系，不要把神的主权忘记了割开了，而成为像这个耶稣所说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可是却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保罗那么的用心，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我们是让神认为是可喜悦是圣洁的，他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